全中南海小政变，策反中共官员后 CIA 又传大动作。特朗普同叙利亚总统会面后，后续局势出人意料，秘鲁突发强烈地震，50万人受影响。马克龙宣布法国吸引200亿外资，创峰会新高。金融梦碎，高薪族收入斩半，冲上热搜。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18号礼拜日，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金融时报5月17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已经任命一位资深中东事务官员担任其全球秘密行动负责人，负责领导 CIA 的行动部门。报道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选定了一位在中东某国担任重要站长的情报人员出任行动副局长。行动副局长是中情局最重要的职位之一，负责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秘密计划，并管理在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间谍招募工作。随着拉特克利夫加强中情局对情报收集工作的关注，预计这个职位的权力将变得更大。报道说，这个提名人是一位秘密行动人员。知情人士表示，这个提名人非常受基层情报官员的欢迎。中情局最近发布了两段中文宣传影片，作为一项前所未有的在线招募中国间谍的行动的一部分，这个亦是中情局对外情报工作的重要布局内容。一位了解拉特克利夫观点的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拉特克利夫专注于外国情报收集任务，在新任行动副局长人选确定之前，拉特克利夫曾经邀请资深情报官员拉尔夫·戈夫回归这个职位，但这一提名后来被撤回。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已经替换了多名情报界高官。2025年初，特朗普解雇了国家安全局局长蒂莫西·霍夫将军，国家安全局主管美国军方情报网络。此外，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最近解除了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尔·柯林斯的职务。这个委员会负责根据来自美国情报界各地的信息，对重大议题进行情报评估。知情人士强调， CIA 新任行动副局长的任命和情报界内部近期颇具争议的变动无关，因为这个职位的工作敏感性，新任中情局局长通常会选择一位值得信赖的人担任新的行动主管。这个事件中情局拒绝对媒体置评。特朗普出访中东，不单止破了中共在中东的布局，亦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中东特朗普时代，令中共本已摇摇欲坠的国际和国内政坛更增添了末日的色彩。据传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第11号文件，尖锐批判个人崇拜和定于一尊等作风，句句直指习近平独裁风格，几乎全面否定他的执政路线，可以看出中共要改变政策方向，习近平推崇的斗争哲学将被抛弃。此外，独立学者吴造来在 X 平台透露，中南海内部传来的消息指中南海亦落冰雹了，鸡蛋那么大，很多车玻璃窗的玻璃都被冰雹砸坏了。听说习近平亲自到门外的院子里面看冰雹，头都被砸了一下，成为大家笑谈。来信的人说，希望这次冰雹能够再入中国当代史册，因为现在高层内斗正持续，或者是天人感应啦，天空上都砸落了冰雹来助兴。这次中美关系贸易谈判，习近平是非常强硬的， 點解突然180度大逆轉？係因為普京令習近平離開咗北京，去莫斯科參加二戰勝利慶典。元老同常委們喺關鍵時刻形成決議，接受美國嘅條件，互降關稅。相關細節90日內再談判。呢個係雙方都需要嘅結果。如果習近平喺北京，後果難以預料。特朗普總統5月16日強調，中國在美中貿易戰中遭受的傷害將比美國更大。他說如果兩國未達成降低關稅的協議，中國經濟就崩潰了。另外5月16日一對中國籍父子乘坐橡皮艇投奔台灣，從桃園觀音海水浴場沙灘上岸並向岸巡隊投案。台灣海巡署表示，橡皮艇只是3.3米，雷達無法有效偵測。雖然他們自稱來自雲南，在中國大陸受到迫害先來到台灣投奔自由，但他們來台的真實動機還有待調查。至今年1月到現在為止，已經有5宗偷渡案件，累計人數38人，其中4件36人是當場查獲，緝獲率80%，人員緝獲率94.7%。台灣海巡署研判，近期中共不斷以各種手段測試台灣當局，共軍軍演的時候派出小型船隻偷渡，不排除這次事件是中共以灰色地帶行動測試台灣的邊境反應能力。有評論認為，一旦開戰，性質是不同的，俄烏戰爭俄羅斯敗了只是葬送一個普京，而中共打台灣敗了，葬送的將是整個中共政權，因為中共已經錯過了攻打和收復台灣的最佳時機。5月17日，敘利亞當局稱，敘利亞安全部隊突襲了阿勒頗的極端分子藏身處，擊中了至少1名極端分子，並逮捕了其他人。這個舉動就在敘利亞臨時總統艾哈曼德·沙拉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會面之後，這個是敘利亞新政府首次宣布在阿勒頗進行這類行動。據路透社報導，敘利亞內政部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一名安全部隊成員在這次行動中失去生命，安全部隊繳獲了武器、炸彈和帶有安全部隊徽章的制服。一位安全部門消息人士說，突襲的目標是4個地點的潛伏人員。消息人士說，一名極端分子引爆了身上的炸彈，另一名極端分子在衝突中被擊中。敘利亞當局打擊極端組織的幾日前，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4日和敘利亞臨時總統沙拉在沙特舉行了會面。根據白宮發表的聲明，特朗普在同沙拉的會面期間提出4個要求：第一，在外交上承認以色列；第二，特朗普希望沙拉告訴所有外國極端分子知離開敘利亞；第三，敘利亞新政府幫助美國阻止極端組織捲土重來；第四，敘利亞政府負責管理關押約9000名極端組織嫌疑成員的10多個拘留中心。會面的前一日，特朗普總統宣布美國將解除對敘利亞的所有制裁，並強調這個將給敘利亞一個走向偉大的機會，這個是美國政策的重大轉變，有助於重振敘利亞受損的經濟，並對沙拉來說是一個重大推動。沙拉長期以來一直是極端組織的對手，並在敘利亞戰爭期間和極端組織自稱的哈里作戰。沙拉在2024年12月領導武裝力量推翻敘利亞前總統阿薩德政權，目前敘利亞正在尋求結束10多年內戰後的重建。極端組織在其權力巔峰的時期控制了敘利亞和伊拉克大片地區，但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遭到了重創。特朗普當時下令對極端組織進行果斷轟炸，並迅速擊敗了這個極端組織。之後，美國一直致力於防止其捲土重來。阿薩德政權在2024年12月倒台後，美國加強對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殘餘勢力的空襲。今年3月15日，特朗普宣布美軍在同伊拉克、 同库尔德族部队嘅协同行动中，除掉咗正在伊拉克嘅极端组织头目卡迪贾，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证实咗呢次行动。南美洲国家秘鲁5月17日早晨发生规模6.0嘅强烈地震，震央位于秘鲁中部。呢场地震造成强烈摇晃，周边数百公里地区都能够明显感受到震动。初步估计超过50万人受到影响。据路透社引述国立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嘅讲法，震央位于国境中南部卢卡纳斯省安第斯山脉城镇普基奥以南23公里处，深度97公里。不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这宗地震的深度只是10公里。英国每日镜报报道，这场地震在清晨5:22袭击秘鲁全境，多个城市民众一早就被摇醒，邻近国家亦有明显震感，包括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邻国民众亦惊呼床被摇动。另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地震数据，这次地震实际规模是 6.1， 震央接近地表，因此导致更强烈的地面震动。现在还未传出有人员失联或者建筑损毁的消息，但当地紧急应变单位已经全面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应对可能的后续灾害。学者分析，秘鲁位于环太平洋火环，板块挤压能量难以释放，一有变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地震。秘鲁近年地震频繁，在2024年秘鲁西岸海域先发生了一宗规模 7.2 的强震，随后引发多宗余震并触发海啸警报。这次强震令很多人回想起2024年的地震，亦担心会有类似规模的余震接踵而至。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7日宣布，即将举行的选择法国投资峰会预计将带来超过200亿欧元的外资项目，创下这个峰会自2018年启动以来的历史新高。第八届选择法国峰会将在凡尔赛宫召开，吸引来自全球的200多位企业高管出席，包括比亚迪、高盛、宜家等知名企业代表，其中19%来自美国。会议的主题是法国创造力之地，将公布超过50项新投资计划。自2017年以来，这个平台已经吸引470亿欧元的投资，只是有11个项目未能最终落地。尽管法国经济面临挑战，今年第一季度失业率略升至 7.4%， 年轻人失业率更高达 19.2%，但法国依旧连续第6年被评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国家。根据外资咨询公司数据，60%的全球企业高管仍然将欧洲视为首选投资地。法国更在去年吸引了1025个外资项目，领先英国和德国。马克龙特别强调，法国在研发和创新领域表现优异，是吸引投资的核心竞争力。他将在峰会期间和多位国际企业领袖举行闭门会议，重点讨论战略矿产和人工智能等未来关键产业。同时，法国右翼共和党 LR 亦正处于新主席选举的关键时刻，这个被视为通往2027年总统大选的预演。在更广泛的欧洲背景下，罗马尼亚和波兰即将迎来关键选举，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引发欧洲政坛忧虑，而在科技领域 TikTok 则成为另一个焦点。 TikTok 正在积极进军 AI 内容创作和电影节合作，平台新功能 AI Alive 可以将静态照片生成动态影片，计划未来几个礼拜在欧洲上线。同时 TikTok 亦继续加码和加纳电影节等合作，力图扩大电影推荐影响力。然而这个平台亦因版权问题和内容安全面临诸多挑战， 法国希望借选择法国峰会，再次证明其喺全球投资地图上嘅核心地位。马克龙表示，即便经济阴云密布，法国仍然系最具创造力、最值得信赖嘅投资热土。目前曾经企喺新资金字塔顶端嘅中国金融从业者，依家正面临集体降级。中信证券同中金公司等头部券商嘅人均年薪近3年分别暴跌至78万同64万，几乎腰斩。而中层分析师同投行从业者嘅真实收入更系跌破生活底线。喺上海工作，曾经被视为精英嘅艾伦，依家月薪只系6000蚊，不及入行预期嘅一个零头。佢2018年硕士毕业，进入券商。本嚟应该喺5年后冲击100万年薪，但市场骤冷，研究所创收锐减，年终奖从8个月减到几乎为零。同时，投行线亦并唔好过。深圳某券商嘅林华指出，投行 IPO 项目锐减，2024年前4个月 A 股 IPO 数量只系100家，募资金额同比下降81%，保代人数却持续上升。意味住更多人卷更少嘅项目，裁员压力大增。35岁投资总监丁茂经历从月薪3万到失业2年嘅落差，佢曾经企喺双创风口嘅风头核心位置，但从2019年起募资困难，客户退场，依家再就业嘅路困难重重。失业后佢感慨：我乜嘢都识，但冇人俾你机会啦。而喺香港，Amanda 月薪近10万港币，却喺一场线上会议中被裁。尽管2025年财报显示头部券商利润增长，但行业人力依旧收缩。2024年券商员工人数从35万降至33.14万，裁员人数超过1.8万。金融行业门槛更高，岗位更少。人才開始向區塊鏈、自媒體等方向流動，甚至賣網球服裝為生。金融呢兩個字曾經象徵金光閃閃，依家卻暴露出深層結構疲弱。面對職業斷裂感，一代人不得不直面現實，重新定義成功同穩定。而當行業周期加速壓縮，每一個身處其中嘅人都不得不思考下一個冬天应该点样抵御？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接落嚟，请继续收睇热点观察。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